你像是入佛法藏究竟彼岸的，这个诸会中诸大士都是入佛法藏究竟彼岸。入呢，扎强书解释是解气中缘，能够细解行政嘛，解气是气会，能够气会到或者理解都大开圆解，解啊气会到宗的源流啊，到了本源呐、啊，叫做入。净影书是正会为入，正信解心正的正，会是气会的会，叫做入。那么这个入字呢，他们就作为可以提，就是气会正入的意思，也正是法华所说入佛之见的同一的入字。这个藏字怎么讲呢？家常说书说离叫做藏，离呢就是实际的本体呀、啊，叫做离呀、啊，而这个叫做藏。那么就说佛法藏是什么呢？就是这个佛法的法性的离体，实际的离体，离的本体。这个法性中它就自然含藏无量的性德，性本性本有的功德，我称为性德，性德。那么所以这个藏嘛，既然是离体嘛，它就含有无量的性德，因此称为佛法藏啊。这加强大师啊，他这个解释啊，又这个法性中的含摄一切佛法啊，这个叫做佛法藏啊。这个我们就是根据加强书以这个理名为这个藏，就是离体，所以我们就可以啊体会啊啊，佛法藏就是这个法性的离体，包含无量的性德，叫做佛法藏。入法性中含摄一切佛法，那么你入了这个离体嘛，当然也就具有一切的佛法，所以也称为佛法藏。所以这个入佛法藏，就是法华中有这样两句：善入佛会，通达大智。入了佛的会，入了佛的知见是一样，通达大智，这个意思是一样的。那么真解他也有个解释，说如来的一切功德宝藏是佛果的功德，这个功德的大宝海叫做大法佛法藏。佛这个一切功德的宝藏啊啊，这个就是这个佛果的功德呀，这一切功德的大宝海啊，叫做佛法藏。就这一个佛法藏是什么呢？就是佛所得的一圣的果，就一切众生究竟皆是大白牛车啊，一圣都成无上正等正觉啊啊。所以根据真解的这个解释呢，就是会中的一切菩萨，那么都已经入了佛的这个法藏了，入了佛的这个功德之海了。所以因此这都是大权示现的啊，是从果向因，在果位上在向因位，已经入了如来的一圣的果海，还不舍得因地的修行，所以到法会上来，在赞助释迦牟尼来宣扬净土法门。这入佛法藏的解释。究竟彼岸呢，这波罗就是彼岸呢，波罗蜜是彼岸道，加个蜜。
这个生死是此岸，涅槃是彼岸，烦恼是中流嘛啊。所以彼岸呢，就指的是涅槃呢。这个涅槃经就说彼岸是遇如来也。
彼岸是什么？就是如来啊，正道是如来，才真是达到彼岸啊。这个净影啊，就是这个慧远大师啊，他解释啊，他说究竟涅槃，他说是这个涅槃呢，也正是彼岸， 是吧？这个生死是此岸，涅槃是彼岸啊，这个都是制度论的话了啊。那么净影素呢，就来解决、来解释究竟涅槃呢，就是解决、解释究竟彼岸了啊。但是张果毕竟张明表明，这个果所得的果是彻底的、毕竟的。涅槃那一岸，你到了，就叫做究竟。涅槃可以翻成圆寂的意思啊，所以像许多和尚不在了，称为某某和尚圆寂了。这本来是一个极端恭敬的话，大家用都就是说普通的话了。圆寂两个字含义很深呢、得无不备叫做圆呢、障无不消叫做极呀、圆就圆摄了一切功德，极者是一切都极灭了，一切烦恼什么都不能为爱了，这叫涅槃嘛，就叫圆寂啊。嗯，所以就是说是这个得的果是毕竟啊，这什么是毕竟的果呢？这个涅槃这个岸你到了，这就是究竟。嗯，所以这个就是说入佛法藏究竟彼岸，那么真解的意思呢，就是证入佛的一乘大功德的宝海，这是入佛法藏，契证了佛所得的涅槃，这就是究竟彼岸的这两句的含义啊。这一切是前后诸说诸师之说，彼此都可以互通，可以互相帮助，没有什么两样啊。这个底下就彭继清居士，他把这三句特别做个解释，他说行权方便入佛法藏究竟彼岸三句完全设了这个净土法门，也设了菩萨的一切所行，因为菩萨的一切所行都不离开方便，他要救度众生啊，你要没有方便怎么能度众生啊，你这个说一切啊，知众生根基啊，观机斗教啊，让他得到利益啊，那都要行权方便呢、啊、都要方便嘛。那方便是怎么样呢？什么最方便？你要度生最方便，那就是要取于净土法门呐、啊。只有净土法门是众生才能普度啊。现在不是摆得很明显嘛，是吧？那禅宗是极殊胜，过去是圣极了，他唐代的时候、宋代，那这天天有人开悟的，开悟的都到处很多很多。刚才不说老太婆、小孩子都开悟。那现在你这个茫茫十亿人口之中，你找个把开悟的可很难找啊！请大家举一举，恐怕谁也举不出。现在，就是说哪位法师或者哪位居士、哪位活佛真正开悟了，恐怕都说不出来，这很难了。再有，你密宗现在这个乱呐、啊，这乱的没法办了，到处是陷阱。那么你不但不能超脱，不但不能升，那反要降啊。所以只有净土是一门。你要说研究教，研究什么这个是都必须得研究，但是研究之后你怎么起行啊？你就讲唯识呢，唯识观，嗯，也可以这么观，但真正到问题来的时候就观不成了，哈哈，就被他转了，哈哈。真正看到一个可以动心的地方，你说这就是我实所显现，你把这句话念一百遍也没用，你还得跟着他跑了。所以这个就不容易，所以就是要叫方便，叫取于净土。取于净土有什么好处？不管你是还是个凡夫了，见惑思惑都在。你凡夫，可是你一往生，你就可以常见佛呀。所以《大圣起经论》。弱鸟就是禅枝啊，你不能离开飞之姿太远，你要不能离开佛呀，老在佛的左右。一个是往生，你是容易去了之后你常见佛，常见佛，你这个弱羽，你这个小没有羽毛未丰的小鸟，你不能离开树枝飞得很远了、啊、要常见佛。而极乐世界佛老在那儿，不现在说法啊，现在要见释迦牟尼，那智者大师他就见了，现在还有谁见呢？是不是啊？偶尔见一见的人还是有，偶尔见一见的人还有，你常见就很难了。 所以就是他就可以常见佛呀。以见佛故，就是闻法修行入佛法藏了。而见佛啊，这个佛的这个智慧，这在极乐世界的特点就是这个好，你想听什么就听什么。咱们在这一个屋子里，个人想听什么各听各的，不要加什么设备，什么都不要，因为你想听什么听，别人听不见，你什么是不想听，他就没有了。而且一听就理解，所以他殊胜啊。所以这佛听佛闻法之后，他闻法他就如说修行啊，这如说修行一定入佛法的嘛，圆满决心嘛，他这个三觉圆满嘛，觉满呐、啊，究竟彼岸，必定到一生补处，必定成一就补处菩萨嘛。如果没有方便，你无量的行持的种种的善行，你就是功不成就。我这一点很深刻，彭居士话说的很深刻啊。他引《大般若经》，《大般若经》六百卷是最大的一部经了。是菩萨有与般若波罗蜜多相应故，从一处目生于国土，从一佛国至一佛国，生生处处常得知遇诸佛世尊供养恭敬尊重赞叹，乃至无上正等菩提，终不离佛。你看这个《大般若经》是大智慧，所讲的也是如此嘛。所以你看，我在这，我们现在就只有这个路，是般若为道，净土为归呀。般若是我们的引导啊，净土是归宿。这菩萨因为跟般若波罗蜜相应，就可以从一处目了，就到生到别的国土，从一个国土到另外一个国土，生生处处所在的地方，常能够遇见一切佛世尊。这为什么？因为这个般若之功力啊，遇见佛他就供养恭敬啊，尊重赞叹呢、乃至于最后得到无上正等菩提，他这个中间这个过程之中，他始终不离开佛呀。所以这就说明不离开佛的重要啊。大般若经也是这么说呀，那么到极乐世界就不离开了，所以这还是彭二林的话，所以要不离佛，须以念佛为因呐，这就是归道念佛了，是吧？如同华严，他十地菩萨地地都说不离开念佛，上面这一段是彭二林，他把这三句经都有所发挥，他说这三句。全是说了我们净土法门，因为你要行方便，这个最殊胜的方便，那就是这个念佛法门，而且是净土法门中四种念佛中的方便中的方便，就最后归到念佛啊。所以他这个话很好，这个所以这个度生就需要有方便，最胜的方便就是叫人念佛。所以我们要行菩萨道，度化众生，要有所方便了。所以这个密宗大悲为根，菩提为因，方便为究竟，这些密宗的出发点就是在这个为根本的，这是它出发点，就是它的根本，也就是它的究竟。这跟华严一样，这个悲心是根本呐。所以我们跟这个修罗不一样的，就是在这个他是没有悲心的，我们有悲心的。那修罗的神通是很大呀，那跟天上打仗，天常常打不过。他也很能是善于辩论呐、种种啊，他就是缺乏悲心呐、大悲为根呐、菩提为因呐、你发菩提心要发菩提心作为因呐、你什么种什么因得什么果。那最后这个有了根有了因，究竟是什么？究竟就是方便。因为你这个我们这个要修持，为了什么？是为了度他呀。为了要实践度他，你就必须要有方便。所以方便是究竟啊。所以这个 还有这个密宗再一句话都大致境界了，密宗是如实之自信的，所以跟禅宗也没有两样，如那个实际知道自己的本性。所以后世的密宗不但是现在，过去也是都以这个这些得了一些神通一些小法，有一些东西就以为这个在炫耀，其实都是忘了密宗的根本，根本就这一句话，大悲为根，菩提为因，方便为究竟，如实之自心。那么这个也是很难的，所以就是说这个最胜的方便就是念佛呀，和这个彭时的话很对。那么在这个底下一大段，愿于无量世界成等正觉，舍兜率将王公，那么这一段到无量诸佛咸共护念，这个这一大段文字我们不念了啊。这个上段末末吐入佛法藏，究竟彼岸啊，这个还是赞叹大师们的实德。现在所讲的游步十方、行权方便，以及就要讲的这一大段，这个都是什么呢？都是赞叹这个这些大士啊，普于十方世界，示现八相成道，殊胜的全德。他示现八相成道，啊，底下我们要讲这个八相成道，总的就是这一大段是这个内容。首先是愿于无量世界成等正觉，愿呢是誓愿，这个法库中说于出世道祈求明愿，在出世之道有所祈求，它叫做愿，因此有愿必满。这个世界呢，无量世界嘛，就是说是世界嘛，代表的是空间，世呢代表的是时间，世嘛有时间嘛，就是有过去未来现在，界嘛就是十方，是吧？等正觉这三个字是唐义，魏义就是等觉。那么现在我们取的这个无量世界成等正觉是取了唐义的这个是新的翻译，旧的翻译是等觉，这个新的翻译是等正觉。这个等觉嘛有两个含义了啊，是一种呢就是菩萨的极位。刚才我们说过，在上一品就是妙觉，就在实地之上，所以这个是超过实地了，所以菩萨的最高的位置啊，就将要得到妙觉的佛果了，成为等觉。其他的智慧功德就跟佛的这个妙觉就相等相似了，已经是十四的月亮了，是吧？那比十五还差一分，但是就是其实很接近了啊，所以叫做等觉啊。这团栾大师就说，对于这个妄于妙觉和妄妙觉相比还差一点点啊，所以这个就是等，但比底下呢都觉了，比实际他的觉悟都高了，所以因此称为等觉。这是团栾大师的解释。再一个解释呢，其实也是团栾大师，往生论注就是团栾大师著的啊，就说以诸法等故，故诸如来等是故诸佛如来名为等觉。所以这个等觉就有两种解释了啊，这其实他一个人就做了两个解释啊。这个诸法相等，说一切佛也相等，所以诸佛如来就叫做等觉。这个不但是这个团栾大师有这个说法，这个龙树菩萨也这么说。那在大智度论里就说，诸佛相等，诸佛等故名为等觉。所以等觉这个含义就有两种可能，可以是等觉菩萨，也可以据龙树大师、据团栾大师的说法，那就是佛啊。那么这个日本的慧苏他也就说了，等觉有两个意思啊，一个如来叫做等觉啊，二就是医生补助啊，无畏，他是这么说啊。 那么这个咱们的过去的注经家，这对于这个地方也有两种说法，就是说现在咱们这一些这个经文无量世界啊示现啊，这是它是什么地位呢？一个就是这是等觉菩萨啊，可以在十方来示现成佛；一个就是说这已经是如来了啊，它是这个从果向心示现这个八相，是成佛后的利用。所以这两个是有一点出入，但是我们不必一定要去选择一个，排除一个，是不是？这个大觉的妙用是本来不可思议啊，而且这个会中的菩萨这么众多，人们也就有可能只是在等觉菩萨位的，也有已经是成佛位的啊。所以这两说可以都对啊，不妨并存。那么这里头我们就要知道等觉的含义就有两个解释啊，不过我们常用的还是说比妙觉低一级的，说第十一地，这些说法和都有些出入，不要执着，就是。所以等觉也就成了这个，这是说也就是佛了，这一种说。再有说这个等觉，这是第十地之上是十一地，妙觉是十二地。还有十三地的佛，啊，所以这个就，那么有的说妙觉就是佛了，那比妙觉再高才是佛，佛就变成十三地。所以在这一些，我们都不要强行分别啊，不要强行分别。舍都率降王宫，这是八相成道。释迦牟尼就实现了八相成道，有八个相。啊，这个从兜率天下来了，入胎了，后来出家了，修行了，修行之后成道了，降魔了，或者是这个转法轮了，这般涅槃呢，啊，这八相就八相成道。这个八相成道的位所在在究竟实现八相成道是什么样的境界的修行人？所能达到的不一样，有五个位置。所以我们常常以为一个世间八相成道，这就是都是究竟的佛了。不是，这有五个不同的位置呢。第一个是实信满心满位就能实现八相，像这个起心论啊、华严显首啊，不但是这样啊，就是咱们楞严经啊、观音的耳根圆悟这个圆通啊，许多注经家说观音这个时候也只是达到初住，原教的初住实信满心。可是观音他不就是说亦以佛身得度者即现佛身而为说法吗？所以这个实信满心他就可以实现佛呀。啊，那么这个相当于什么呢？相当于占叉经，占叉经有四种坐佛，坐佛有四种不同的地位，信满坐佛，信心圆满了，可以坐佛，实现佛。第二，这大集经中，灌顶柱，那就是到了第十柱了，这五柱的圆满了，能与无佛的世界实现八相。这相当于占他经的第二步，解满成佛，信解和解满了成佛。第三，人王经啊，他这个初地可以实现八相，登地了，相当于占他经的正满坐佛啊。等在入如来智德不思议经，就到了一生补处，正实现八相。所以我们现在所体会的往往是这个位次啊，一生补处到咱们世界来实现八相成佛了。那么这个实现八相的呢，都是这个过去释迦牟尼，将来弥勒，这个对，这相当于占叉经的第四，是功德行满，行满成佛。第五还有华严不思议品，诸佛念念出生智，这个是佛后得智， 出生八相实现，啊，所以前四种是因中的实现，还没到究竟，第五种是佛后的功用，已经成佛之后的功用来实现，再来实现这个八相成道。我就请问咱们释迦牟尼佛，咱们是哪一种啊？释迦牟尼佛正是最后这一种啊，所以这个这《法华经》说呀，啊，世间上都以为我是啊，这个在树下这才成佛，不知道我成佛以来已经经过无可说不可说多少多少沉淀注解以前，我老早成佛了，这是为中下之根示现啊。这个八相成道，这释迦牟尼佛成佛了，无量劫前就成佛了，所以释迦牟尼正是这第五种。所以这个是这一切是根据日本，刚才我说的这一切是根据日本真解的啊，我们也不再多说了啊。所以从他这个真解我们可以看到，这个示现八相成道的人有五种阶位啊。这个真解它偏重于，当然释迦牟尼佛这是佛后，咱们经中所说的这些个大事有很多，我们不都说他从果相因嘛，也有很多四现八相是佛后啊，但是这种种的不妨并存了，这我的意思了，这五位不妨都有，就咱们会中这些众啊，你说什么呢？十方来会的菩萨无量无边啊，种种情况不一样啊，所以就是说虽然这一切平等，平等中不妨有差别，这不妨有的是位后，有的还是位中啊，有的还是位前呢 啊但是五个阶位都能实现八相成道。这个八相成道是咱们本师释迦牟尼佛和一切十方的佛实现成佛的一个所谓通途。我们所说从释迦牟尼佛到弥勒之间不再有人成佛，这是指没有再有一个这么八相成道的这样的佛，但是不是说在这个期间一切众生都不能成佛，只是在这个期间里头不再有一个用八相成道这种方式来成佛的啊。